我们那个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是的，都是你的恩典啊，保守我们众人平安的度过了一周。虽然寒冷，但我们的心中啊，却是有温暖，有家庭，有弟兄姐妹，有朋友，更是有教会，有神，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经过一周的学习、工作啊、生活啊，主日回到教会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洁净，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来归向你，来寻求你，来思想你的话，来领受你的恩典啊！我愿今天在教会中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蒙神你自己的悦纳和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求的就是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特别当我们一起在思想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在你的话语上能够长进啊！谢谢主，这样祷告。那主，我们也特别为一些弟兄姐妹今天没有回来的，不仅是因为天气，因为有弟兄姐妹可能有身体的软弱啊，有疾病的啊，我们也纪念他们啊，求主也保守他们，让他们无论在哪里能够常常的求告主啊，心中依靠主。主要以致他们身体心灵也都有平安，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回来，我们一同献上我们的敬拜。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这一段时间呢，都比较冷，对。那如果大家是开车的话，那应该都是开得比较慢、比较小心的，对。那在这边的话，那个街道啊，有的街道有时候它是两边都停车的。那中间的路呢，其实的有时候过两辆车啊，就是很困难的。那开车的人遇到这个时候，就确实我们教会附近这些路都是这样的。如果两边都停了车，要有两个车一起开呢，就有点危险。那大家都要什么？就要注意看，你前面有车过来，那你要注意让，对，大家都要谦让。如果大家都不让呢，那谁也过不去，对，就卡在那里了。要么就是两个车给撞在一起。这个事情呢看起来很小，但是我相信大家能明白表达的道理吧，其实不小，就是要互相谦让，不可彼此相争。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13章，我们就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物亚伯兰。亚伯兰呢，就是后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亚伯拉罕。他在一件大事上他也能够谦让，亚伯兰与他的侄儿罗德分离，他让罗德先选择，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在创世纪第11章31到32节，他这样记载，他呢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个他拉呢，就是那个亚伯兰的父亲。对，他们一家人呢，原来是在这个地方的加勒底的乌尔。对，那在这里的时候，神就第一次其实在呼召亚伯兰。那他的父亲呢，就他拉带着亚伯兰还有他的儿子一起就走到这个地方了，走到这个哈兰。在哈兰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创世纪第12章，那我们就看到神上一次呼召亚伯兰，要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拉和那个那个侄儿罗德，从那个哈兰，上面是哈兰，出来就来到这个地方叫示剑。对，那他继续呢，再往南移，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和爱的这个中间。这个都是在创世纪第12章记载的。那亚伯兰的在这个地方呢，伯特利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神的家，伯特利的名字的。那亚伯兰，神在这里的，其实在示剑这里，神就已经向他显现。那然后再往这里的时候，他又在这里求告神，为神又筑了坛。那在那里住的时候，遇到这个地方啊，遭遇饥荒， 关于鸡粪的话，亚伯兰的就和他的妻子啊，挪着他们一家就继续往南，就到了埃及，到这边去，到埃及去，是下来到埃及去，这是第十二章的内容。那到了第十二章，因为在第十二章后半段如果去读啊，那个亚伯兰在埃及的时候遇到一个试探，对。那因为他妻子的缘故了，那个埃及王法老了，就给了亚伯兰很多的牛羊、骆驼，很多的仆人，甚至那而且打发亚伯兰了，就离开他。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的第十三章前面的呢，就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骡子，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上南地去，他们又回来了。上南地，南地的其实就是那个时候迦南地的那个犹大，现在的那个加州的南部，对，不那个以色列的南部。那迦南地的地方就是到这个地方。第二节他就特别说，那个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这个南地又继续往上移，又回到了这个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其实就回到他原先到的地方，所以走了一圈呢，又回到这个原点。那不过他这次回到这里，他情况不一样的。那这里说就讲他的那个牲畜金银都极多，而且他在那里呢，他又是在那里求告神的名。现在是那个春节啊，对，春节的中国人也喜欢那个回老家，对，过年，对。那不过亚伯兰呢，他不是回老家了，他没有回到那个回到迦勒地的吾尔去，他没有，他是回到神曾经向他显现的地方。他曾经求告神的地方，他曾经经历神的地方，也是神要应许给他的地方，他回到了那里。那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对亚伯兰这个人呢，有一个很清楚的、非常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一个常常为神助坛的人，常常求告神的名的人。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常常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们现在的这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或者信心之父。那有时候我们都会常常想，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他如何保持他的信心？其实从这个经文的记载，你就应该知道，亚伯兰他是一个和神保持次序关系的人，持续的关系。他无论到哪里，他就为神助坛，他就求告神，他跟神有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这就是他为什么有信心的缘故。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如果你的信心要增长，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持续的关系，你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聚会，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当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那我就想到我自己。97年我到美国读书，那98年那个复活节受洗的就归入耶稣的名下。那个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镇，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镇的。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伯特利对那个亚伯兰一样，那就是神向我显现，或者我经历神的地方，我蒙神恩典的地方。那01年呢，我就离开那个威廉斯堡镇，到了第一次来加拿大，去了那个蒙特利尔，那是我信主后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教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到蒙特利尔啊，我觉得对自己来说，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要找一间教会，包括那个住的地方啊，工作地方，当然你没办法选择，已经在定了。但你住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先找一个地方你能够聚会。那在蒙特利尔的2年，我就在满地和华人进行会聚会，给我住的地方啊，工作地方都不是很远。那03年。我又再一次回到威廉斯堡，就好像这个亚伯兰一样，他去了埃及，然后又回到原来这个地方伯特利和埃城。那不过当然，亚伯兰的话，那个再一次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的金银财宝就更多了。那我再次回到威廉斯堡的话，没有他那么富有，只是多了一个人。我说03年7月我就结婚了，不再是一个人回去的。那我的重点是不是这个？我重点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你要常常求告神，你要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且你应该寻求和顺服神的带领。这是对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华人的基督徒、海外华人基督徒，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迁移的，常常改变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城市、工作的地方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有的基督徒搬家以后，他就不去教会了，他就觉得距离太远，所以他就不来了。那有的基督徒，他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后了，他就停止聚会了，他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了。有的基督徒啊，他回国以后，他就不信了，甚至，那说是因为国内环境不太好的。那你想一想啊，如果是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可能有好的信心？那我们也怎么可能得到神的祝福，或者更大、更丰盛的祝福呢？亚伯兰的埃及之行啊，他到埃及去，其实呢是偏离了神为他所定的道路，他离开了神给他的应许地，而且让他自己还陷入试探，说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妹。但是因着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纪念他与亚伯兰所立的约，神把这个亚伯兰呢重新带回到神给他的应许地。不过有时候也是很奇妙，奇妙的就是神透过这个亚伯兰的埃及之行呢，就赐福给亚伯兰，让他的金银牲畜极多，反而的话亚伯兰更富有了。经历这一趟旅行，不过有时候钱多了呢也会很麻烦的。那亚伯兰也是，他就遇到麻烦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13章第5节就记载，他与亚伯兰同行的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面对的一个难处就是那个地方啊，容不下他和他的侄儿罗德。当时的财富主要是以牛羊牲畜的数量来衡量的，牛羊牲畜它要需要草啊，要喝水呀、啊，那个地方可能那个太小，草不够他们的牛羊吃，水也不可能不够他们的牲畜喝，所以那个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发生了彼此相争，争什么？就是争草、争水啊，这是那个牧羊的地方常常发生的事情。其实这边也有很多那个养牛养羊的，你可以去看啊，那个为什么那个草场它会有那个隔离的地方啊？有些篮子一圈一圈隔起来的，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它不能让那个牛和羊随便吃草的。如果一个地方的牛羊太多了，那个草吃的会不长草的，那牛羊啊会把那个草根都给你吃掉，所以它要把它隔起来，让个牛在这一片吃完了。才让他去另一边吃，就让他让这边的草可以长。但是如果那个地方太小，那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当时那个亚伯兰和他罗德他们面临的问题，那个地方太小，容不下他们。那也是因为他们的牛羊太多了。我们教会啊，在几年前，我们教会有犹太人、阿拉伯人、苏丹人、埃塞俄比亚人在我们教堂聚会的，他们用我们的教堂。那后来的话，我们这个场地就太小，容不下他们跟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所以他们就相继离开了我们，去别的地方聚会了。那现在只有我们自己教会在这里聚会。但有时候，即使我们自己在这里聚会啊，我们粤语部、国语部、英语部、儿童部，我们也会在使用场地上，有时候发生相争的情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面对困难，亚伯兰都表现出了他的大气和谦让。首先，他向罗德表明：“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你我不可相争，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重要的原则，不可以相争。”罗德的话是亚伯兰的侄儿，罗德的父亲哈兰是亚伯兰的兄弟。照理的话说，罗德他是晚辈啊。那亚伯兰呢？但是看罗德却是如同弟兄一样。在原文，这个"骨肉"这个字其实是弟兄的，是弟兄的意思。因为我们是弟兄，可能是亚伯兰就是看到他兄弟的份上，所以他这样对待罗德，说我们是弟兄，不能那个相争。弟兄血脉相连，当然是骨肉，不可以相争。彼此骨肉之间彼此相争是不应该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亚伯兰不愿意和罗德相争，那而且他要避免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也不要相争。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人生的经历或者现实，弟兄之间相争呢，基本上是常态。可能里面的独生子女有时候你感觉不出来，圣经里面有该隐杀死弟弟亚伯，中国历史上也有三国时期的曹丕嫉妒弟弟曹植的才华，然后让曹植写出大家都熟悉的一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这个其实是真的，弟兄相争是一个常态，不仅是说这些那些皇帝家或者有才有势人家里面他们会争权夺利，但是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看到弟兄之间呢，因为一点利益反目成仇的事情真是太多。就连现在我们家两个男孩的，有时候他们因为玩游戏还要互相争，对，弟兄相争真的是常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告诉我们，你我之间不可相争。我们如果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相争。那这个在旧约在新约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我们先看箴言里面有几句话啊。箴言20:3就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哀人愚王人都爱争闹。所以你看这里亚伯拉罕说表现出的大气，他这种谦让，他这个避免纷争，其实是他是一个尊荣的一个表现。那第17:1，蛇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那这个最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一家人一大家族如果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是最明显的。如果虽然菜很丰盛，但是如果大家相争呢，还不如吃块饼干得了，大家能够平安无事。箴言15:17也是同样的道理，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弩吃肥牛彼此相恨。这是讲了一个家庭要和睦，大家不要相争。那对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和睦同居，合而为一，彼此谦让，彼此相爱。所以新约里面专业这方面有很多的教导，加拉太书5:29，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合而为一，出自以弗所书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到腓立比书2:3-4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在教会你有没有和别的弟兄姐妹相争？你可能有时候为什么他可以当主席我不可以做，或者为什么那件事情要按他的意思做又不按我的意思做呢？我们现在有三个中文圣经班了，那我们三个中文圣经班真有彼此相争了吗？上一学期的话，我们因为中文圣经班那个中文圣经班都有晚餐吃，那人说为什么我们 Kevin 圣经班没有晚餐呢？那这一学期我们三个中文圣经班都有晚餐了，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来聚会。那我们国语部也有不同的团契，单身团契、夫妻团契、国语团契、长青团契，那不同团契之间有相争的吗？我们教会有不同的部，为什么粤语不能在楼上聚会，我们要在楼下聚会呢？有很多可能你心中还有想过的，你我不可相争，神喜悦我们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神喜悦他的教会合一，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彼此谦让，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过实际生活中间要避免相争呢，通常都需要有人谦让，吃亏的。这里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他就是一个谦让的人，他愿意吃亏。亚伯兰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按理亚伯兰他是长辈啊，他应该有优先权，他应该先选，但是亚伯兰让罗德先选。有时候我们也明白这种合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不可彼此相争，但是做出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谁也不愿意吃亏，谁也不愿意让步。 那结果就导致彼此相争。我不是说我们要在真理上妥协，教会一定要持守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顺服真理。当年马丁路德那些宗教改革家，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圣经的真理，让教会重新回到真理上。但是现在很多教会或者很多弟兄姐妹之间那个彼此相争的事，往往不是基要的真理。基要的真理，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的再来等等，这些都是圣经启示的关乎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些真理。那我们是不可以妥协的，我们一定要竭力的持守。但是对于那些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彼此相争的。那有什么事情不重要真事情呢？比如举个例子，那春节教会要不要吃饺子呢？那有人说可以吃，有人说不可以吃。对，那吃饺子的时候应该用什么馅呢？你饺子包好了以后应该煮着吃还是煎着吃呢？你别看这些问题小，如果谁都不让步了，就会出问题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喜欢吃饺子馅，有的人就喜欢吃白菜馅，那到底你说两种馅的好，当然是好。那有的人就喜欢煮着吃，那种煎着吃。这些看来是小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是都不让步呢，其实结果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争。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重要的事情和次要的事情。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我们也要学习在爱心中彼此接纳、互相包容。再往后，罗马书那个创世纪第13章第10到13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知道索尔。就我不知道刚才大概怎么是把这个索尔给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出现的。对，应该是索尔，对，那个地方，那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你再看一下刚才那张地图。对，那个约旦河是这边的，约旦河是现在以色列基本上也是以约旦河为边界的。神给人那个以色列的应许地是在这边的，是约旦河跟这个地中海之间这块地。如果你往东越过约旦河，其实就是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了。那当时罗德的话，他选的就是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好像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的长三角的三角洲一样。因为这个约旦河它下面可能冲击，所以这个沿海这一片这是平原。索多玛、俄摩拉的话，其实那个在，因为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被神毁灭了，所以他现在那个确切的地理位置啊，不是很那个，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这个地图认为是在这里，这个当然还在沿海里面，对，那沿海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沿海可能比较大一点，后面的慢慢慢慢就缩小了。那为什么在沿海这附近也有可能？因为后面我会看到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是罗德的妻子变成什么？变成一根圆柱，对，可能跟这个死海是沿海有关系的。那 anyway， 整个的话，他就基本上是越过了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地。那亚伯兰后面他是从这个地方是往迁移，是往西伯伦，是越来越往南方，越到这一片都是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他是进到神的应许地里面去的。亚伯兰让那个约伯先选。约伯就不是约伯是那个罗德，罗德的话就当仁不让，他就选了当时他看起来的那个最好的一个地，约旦河的全平原。那圣经怎么形容约旦河的全平原呢？说好像伊甸园一样，神的园子就是指伊甸园了。但是还有，它也像埃及地。为什么像埃及地？埃及地也一样的，埃及地的水资源很丰富，地土壤很富饶。虽然那是一块在人看了很好的地，但是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那个地的好景不会太长。那地他说在神位列索多玛、俄摩拉一先，如同伊甸园。那意思就是，如果神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后，那个地就成为什么？成为旷野，成为荒废之地，不可能再居住了。 那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是我们以后要看到的，是因为那地的人罪大恶极。不过罗德当时他没有看得那么远，或者罗德当时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他只看到了眼前这一个富饶的、肥沃的这一块土地，而且他对罪恶也不够敏感，他不仅没有想办法远离试探，而反而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差一点点给自己和他自己的家人带来毁灭之灾。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或者很大的一个警戒，就我们怎么选择。那通常人都是选好的，但是人很有限呢。人以为好的标准，往往不合神的心意。而且按照这个，通常都是按照这个世间的标准，或者是按照我们自己心中的，我们是私欲来选择的。一盘饺子上来，那你要吃哪一个？杀的，你是不是吃那个看起来好看的，皮薄馅多的，还是说煮的时候已经煮破的，没人吃的，你就选了？那我们国育部每个月一按研的，每次按研那么多菜，你如何选的？是不是你只选自己喜欢吃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的肯定也是别人喜欢吃的？这是小事情，吃东西怎么选？问题不是很大。我也不是说要你虚伪的，你让自己难受的东西吃。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原则，或者有更高的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再看我们生活中间，你怎么选专业呢？找你弟兄的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在选专业上，他本来是因为那个学的是经济毕业的，毕业了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石油专业最好找工作，跑累的去学石油专业，没想到石油专业一毕业以后，阿波他失业又一下又不行了，这时候又找不到工作。我不是说你不要考虑这个 marketing。我们读专业的当然要考虑这个 marketing，但是有时候如果你只跟着这个 marketing 走了，有时候也是很麻烦的。那你选工作的时候，你毕业了，你是不是只看谁给的钱多，你就去哪里工作呢？还是你要考虑那个工作，它会不会可能让你远离神？那还有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选谁做我们的朋友，甚至包括大家你选室友。是不是只要臭味相投就可以了？还是你会考虑那个人他可不可能让你犯罪？那再往前一步走，你怎么选择你人生的伴侣？这么多的男孩女孩子在你周围，到底你要选哪一个呢？你是看漂亮有钱，还是看他的家庭背景好？这些你都应该考虑的。但是更重要，那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他的灵性怎么样？他对神这信心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呢？其实我们一生呢，要做很多的选择，甚至每一天你可能都在做不同的选择，所以你要求神给你智慧，你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看重神所看重的，你要选择神以为善、神以为美的。那这个罗德选择之后，那剩下的就是亚伯兰的了。那看起来亚伯兰好像吃亏了。因为罗德他把看起来好的那块地选了，但实际上亚伯兰却得到了神的应许地。创世纪13:14-17就这样记载：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如果读这个圣经的，很奇妙，很感谢神了。所以说，你对神应该有敬畏的，应该有信靠的。为什么罗德选剩的，刚好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那从这里说，其实你可以想一想，或者反推一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神的应许地啊，在当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如果那个应许地当时看起来就很好，可能罗德就选了。 他这里说，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我在想啊，当时那个地呢，其实可能就是旷野，就是沙漠，地上有很多的尘沙。要不然的话，神就不会用这种形象化的语言对亚伯兰说，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如果那个地就好像当时现在有人去过日本啊，说日本你在街上走，你的鞋的话，一个月也不用就不会脏的，因为地上是一点沙都没有。那说那亚伯兰就没后裔，对。但是神给他说亚伯兰要让尘沙那样多，其实那就是一个旷野之地，甚至就有很多地方是沙漠。那现在的以色列也是这样的，他有的地区的也都是沙漠的。所以神让他知道，神要给他的后裔是很多的，神给他应许的。是好的，但是你就有人就会问了，那神为什么不能够赐亚伯拉罕的地方好一点的地呢？其实这就是我讲的，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的眼光是怎么看的。一个地方好不好啊？其实重点不在那个地方土地是否肥沃，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而是在乎有没有神的同在。罗德所在的地方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其上的人犯罪。神不与他们同在，那地后来就毁灭了，就荒废了。圣经里面形容的神跟以色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说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什么？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有的地方其实是山地，有的地方其实是旷野的，他们在那里居住是很辛苦的。但是你不能说，那个地就不好。神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神能够使天降雨，神能够使地上长出谷物来。只要你相信神，神与你同在，逆境也能够变成顺境。这就是我们的眼光。其实大家在世上的人，有时候也有这样的眼光的。你买股票，你这样买什么？你要买那个潜力股啊，你不能只看现在能赚钱的，其实那个潜力股是最赚钱的。你看人也是这样的，大家知道你不能只看外表，你要看内在的。那我们基督徒你怎么看呢？你的眼光是什么？早上我们主日学讲的，我们最重要的宝贝就是耶稣。但是耶稣这个宝贝啊，其实是没有多少人看得上的。或者你从外表看，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宝贝的地方的。圣经也是这样说的，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或者世人对耶稣的看法。但是感谢神啊，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出耶稣的宝贵。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么宝贵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是何等有福呢？我们本是不配的人，来自尘土，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什么好处。用保罗的话讲，我们就好像一个瓦器。什么叫瓦器啊？就是你用泥土做的一些坛坛罐罐，那没多少价值的。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如今在地上暂时居住，将来要回到天上永恒的家乡。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每一个信耶稣人的应许，就好像神给当时亚伯兰的应许一样。但是世人不信的人是不明白的，他不知道天堂的美好，不看重天堂的美好，只知道在这个地上寻找一些看起来好却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你要看清什么是神的应许，什么是最好的。不，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下，如果罗德选了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那会怎么样啊？会不会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落空了，亚伯拉罕就得不着，就失去了神的应许了？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啊，叫以扫，他因为贪爱一碗红豆汤，结果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各，后来他又失去了作为长子的祝福，后悔来不及了。但是亚伯兰并不是因为贪爱什么，他是谦让，他宁愿吃亏。所以我们就看到啊， 人会贪小便宜去吃大亏，但是神却不会让愿意吃亏的人真正吃亏的。神会报答那些谦让的人，圣经里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不，这里呢，从人的角度上的确有一个危险的，因为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跟他说了你要离开本地、本住、本家。意思就是说，亚伯兰其实不应该带着罗德一起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亚伯兰就带着这个罗德跟他一起走，好像神他没有完全遵循神的话。不过圣经里面关于这一点呢，神也没有一点责备亚伯兰的。那很有可能亚伯兰就是想尽长辈的责任，那要保护这个罗德，帮助这个罗德。但是现在罗德也强大了，财富也多了，所以他就应该离开亚伯兰了。事情看起来合情合理，罗德他是自己选择了当时他看起来好的约旦河的全平原，但是他却离开了神的应许，而且让自己陷入试探罪恶之中。但是当我们现在从旁观者或者从后退一步来看的时候，你却会发现背后有神的旨意的，神给亚伯拉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神的应许啊，有时候世人呢，他是看不见或者看不上的。那你再进一步的思考一下，亚伯兰他为什么能够谦让？他让罗德先选择了。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或者你在工作中间，表现出来，你如果谦让，你如果有人就觉得你这个人比较懦弱、胆小怕事，那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下一个主日我们就会看到亚伯兰不是这样的人了。亚伯兰是很勇敢的人，对，而且很善于打仗的人。那是不是因为亚伯兰他个性就比较随和，愿意都凡事与人为善呢？或者亚伯兰他就是想把最好的给自己的侄儿罗德帮他一把，那也算得起对得起自己那个早逝的那个弟兄，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亚伯兰他知道神对他的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他的一个应许。亚伯拉罕相信这个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正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心中有这个应许，他就不与人计较，不与人争竞，特别是在一些属世的好处上，他看得开，他放得下。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就说，人即使要给他财富的，有的他也不要，他说我只要神给我的祝福。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基督徒，你心中有没有神的应许？你有没有天国的盼望？你是否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如果你真有这样的盼望，你真的相信神给你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跟世上的人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呢？你为什么还去与人争这争那呢？你在工作中也是，你会遇到涨工资晋升的机会，你应该认真的学习工作的，但是你不需要太与人在这些事情去争竞、去计较的。世人是看重今生的好处，我们看重的是天国的福分。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让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还应该放弃一些世上的好处，让人看出我们的与众不同，让人知道我们有天国的盼望，以至于他们能够被吸引，也来寻求从神而来的祝福，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其实还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但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像这个题目说的，你我不可相争，我们不当与不信的人相争，我们更不应该与信主的弟兄姐妹相争，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应许的人，我们都是属灵的弟兄，胜过骨肉的弟兄，我们是顾念那所不见的、看不见的，是我们神的应许，神将来要赐给我们的，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是永远的。 我们不应该为那些看得见的、暂时的一些东西彼此相争，甚至我们也不需要为那些看不见的、永远的东西彼此相争的，因为神所应许我们那看不见的、永远的东西，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领受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赏赐，那就足够。我们是一同蒙恩、一同承受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应该彼此勉励，一同奔走神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你将亚伯拉罕他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求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讲话。主，你让我们反思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反思我们人生所做的选择、所做的决定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是否要得着你给我们的祝福，还是我们已经远离了你，我们去追求世上的东西。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开启，能够认定耶稣基督，能够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到神你从上面找我们要得的赏赐。求你让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彼此能够激励，彼此的勉励，在教会能够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